姐妹平安，刚刚大家都有看过那个公投的影片哈，那有一些人可能会就是觉得基督徒为什么要参与这个联署？那其实慢慢到这个时代，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事情，我们如果不参与的话呢，哦，最后可能会反扑回来哈，会影响到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的子子孙孙，所以呢。参与这个公投也不是说，这个联署呢也不是用很激烈的方式吼，来对立来对抗，只是表达我们的一个心声吼。因为这个婚姻，尤其这个婚姻呢，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吼。那也跟我们的信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婚姻一开始不是由人来决定的吼，是神所设立的，所以需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联署方式呢，来表达我们的立场。那也是让弟兄姐妹知道，哦，在这个时代可能有一些的议题，哦，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我们可能要参与。那我们参与的话呢，当然是以圣经的这些话语，哦，还有原则来进行，哦，来参与，哦，因为上帝的这个话呢就是我们的准则，而且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参与呢，也才能够表明，哦，这个我们也是在为真理做见证，打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仗。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全人，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侍奉你。主啊，我们也现在要以一个专心的态度来聆听你给我们的信息，求你也透过孩子的口能够正确，我能够清楚的来传达你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主啊，是的，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更清楚明白你在我们身上那奇妙的大作为，而且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认识，主啊，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学习如何自处，学习如何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愿你圣灵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够用的精神和体力来聆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进行到这个罗马书第三章哈。那如果大家有在关心这些时事和新闻的话呢，就是这是发生在一个多月前的这个事情哈。当然，我在做开场白的时候呢，他已经不在任内了哈，这就是我们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教育部长，他成为有史以来最短的教育部长哦，新上任的教育部长啊，这个吴茂坤先生哦，他刚上任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那我们姑且不论他是这个是不是这个。这个政府所利用的一个棋子哈，我们在这边不去谈论说这个拔管啊，或是这个停管到底谁对谁错。单就他上任的时候呢，他回答立委的时候呢，所说的一番话哈，就会让我们值得有商榷的地方哦。因为呢，这个当吴茂坤是否赴大陆兼差，还有跟东华大学之间的一些的。这个专利的疑云还在讨论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调查结果还没有出现之前呢，哦，他回答立委呢有一句话哈，他说啊，我这辈子我最自傲的就是我是个没有做过错事的人哦。他这样子的一个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是语惊四座哈，哇，这辈子竟然有人是没有做过错事的人，所以有一些人呢。就做了一些文章啊，他说能够跟这个吴茂坤部长来这个相提并论的哈，大概就是那个100分的这个冯世坤哈，那个国防部长哈，说他是100分的国防部长哈，人家问他说你给自己打几分哦，他说他给自己打100分哦，满分。那我想这两位部长呢，在他们还没有接任这个部长，不管是国防部长或是教育部长之前呢，其实他们在社会呢已经有很多的阅历哈，他们不太像是说在答询的过程中哦，被这个立委质询吓得这个 语无伦次哈，没有，他们是好像信心满满的在回答这样子的话，可见呢，他们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来自我调侃，而是他心底呢，可能就想说我是这么棒哈，这么优秀的人。请问，这世上有没有做过错事的人吗？这个世上有100分的人吗？哦，那这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有什么关系呢？哦，如果这世上有100分的人，有从来没有做过错事的人，哇，那就太棒了哈。其实到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呢，保罗可以直接的将经文啊，就接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来哈，因为他已经很清楚的表达了，哦，这世界上的人都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哈。我们看今天所读的经文哈，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对于希利尼人，哦，就是希腊人，哦，有的把它翻成希腊人，其实就是外邦人，哦，非犹太人，他们的罪有哪一些呢？哦，我们上面看到这些蓝色的字体呢，就是在第一章里面保罗所陈述的，哦，这些外邦人他们的问题是出在对于神的事情啊，按着人所能够知道的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哦，因为神呢已经给人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哦，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哦，因为我们的态度不正确，所以呢，他底下28到32节呢，就陈述了我们这些悖逆的外邦人呢，会有哪一些的罪恶产生，哦，这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所以这是外邦人的问题所在，哦，他们虽然知道神，哦，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保罗说这是希利尼人的罪，但是犹太人又好到哪里去呢？哦，在第二章里面他提到这些犹太人的问题，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犹太人的罪呢，是因为他们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他们有上帝的律法，可是呢，他们没有去做。所以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因此呢，保罗到这边可以说外邦人的罪、犹太人的罪都很清楚的陈明在世人面前了，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他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应该可以把这个经文呢就连接到今天所读的第9节，可是为什么他还要说了3章哦，1到8节的那段话呢？哦，那段话就是上上礼拜呢晚间传道他所传讲的那段信息。因为如果我们去看第二章后面呢，其实保罗有特别提到一个割礼的问题，哦哦，所以呢他特别要针对割礼这一方面呢多有一些的陈述。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话呢，保罗在第二章最后面提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歌里，哦，他说了一段他们很不中听的话，哦，他们很不喜欢听的话，哦，他说啊，除非你们犹太人遵守律法，否则歌里对他们而言呢就没有好处，哦，就没有益处了。这是他们很难接受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呢他们就是因为受了歌里呢，所以有这个，哦，免死金牌，哦，没有人，哦，可以动他们，哦， 那保罗说不是这样子的哈。如果我们有机会回到创世纪十七章去看当时候的背景哈，这个割礼一开始是怎么产生的话呢？哦，我们可以发现呢，是当初呢是神主动对亚伯拉罕说的哈，就是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哦，那立约呢要有一个证明哦，那是这个证明证据呢就是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子子孙孙呢都要受割礼哈。我念给大家听，我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九节，他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与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所以神在这段话里面呢，跟亚伯拉罕立约呢，很清楚的，亚伯拉罕只要做一件事哦，就是受割礼，就达成这个约了哈。因为呢，那时候根本还没有颁布律法，所以没有这个遵守律法的问题哈。这个律法就是我讲的这个 Torah 哈，就是他们这个摩西五经的这个律法的这个 Torah 哈，没有遵守律法的问题。只是呢，其实神在讲我刚刚读的那段话之前呢，他有提到哈，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有提到哈，他说啊，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所以其实神呢有隐隐约的告诉他哦，将来呢会颁布律法这样子的事情。可是亚伯拉罕应该是还不知道哦，因为你要做完全人呢，就是我告诉你的什么话呢，你都要去遵守。所以律法是过了多久以后才颁布的，弟兄姐妹知道吗？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多久才颁布律法？430年以后哦。如果我们去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七节哦，是讲到说430年以后呢，神在西乃山下哦才颁布律法给他们。所以当初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其实就很简单哦，他只要受割礼。可是呢，在这个受割礼之前，神有告诉他要做完全人哦。所以这一番话呢，就已经暗示呢，将来他们的子孙呢要好好遵守神的律法。割礼呢只不过是遵守这个约的第一步而已啊哦。所以呢，犹太人不要搞错，以为他受割礼呢哦啊，那些律法呢有没有去遵守呢不重要，我们只要有律法就好了。但是有律法不遵守呢可能也没有关系哦。这是一个错误的心态。割礼呢的确是身为选民的一个标记哦，但后来却被他们过分的夸大这个功用哦，甚至呢他们宣称啊，没有一个受过割礼的人哦会下地狱哦，这是他们过度衍生出来的哦。所以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割礼对他们来讲那么样子的重要哦？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受了割礼呢，就永远哦不会这个跟神离绝的哦。这个观念呢在保罗时代呢应该也很普遍，所以在罗马书第二章后半段25到29节哈，保罗就是针对这一点哦，在矫正他们这个错误的观念。但是呢，他又很怕他说的太重了哈，说的太过头了，以至于呢让这些犹太人有一些的误解。所以3章1到8节呢，他需要做一些澄清哈。他说啊，他不是否认犹太人这样子的身份有什么不好，割礼有什么一点益处都没有哦。他说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不是他的本意哈，因为虽然他在第二章的后半段他提到这个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哈，真割礼也不是肉身的割礼，但是他没有否认这个哈。他告诉这些犹太人或是读这个书信的人呢，不要搞错了哦，这不是 他的一个本意哈。那就像我们今天知道神哦，把他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如果不去遵守的话呢，并不会影响到这个神的话语的价值。也好像说今天神把圣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如果不去读不去用的话呢，其实对神一点影响都没有哦，倒霉的是我们哦，因为呢神把这么好的福气给你了，你不去知道，你不去认识，你不去使用，不去运用哦，那个问题是出在我们哦。神的话呢不会因为我们不读呢哦就消失了它的价值呢，或是让它的价值呢哦减弱了哦减低了，完全不会哦。所以保罗他是用这样一个一问一答的方式哦在澄清哦，他说不是的哦，不是，绝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啊，我们看见这个三章一到八节他总共自问自答了三次哦，其实他澄清了三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呢，保罗澄清啊，他并不是否认犹太人哦，还有割礼呢有什么不好哦，请不要会错意。第二个呢，人啊不相信神的话，并不会就把神呢当成一个不可信任的上帝哈。所以神是神，人是人，你不相信神的话呢，神的话也不会受影响，神呢还是可信的，只是呢那是你自己的问题。第三点呢，就是神呢的确呢可以发出公义的愤怒和审判哈。有一些人说哇，神的这个公义啊，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错事哦，让他的这个公义良善呢显得更完全哦，更完整，所以呢我们应该多多的犯罪哦，来能够凸显神这么的棒哦，我们这么样子的差劲哦，所以呢我不能够处罚我们哦，我们在这个荣耀神的这个世上呢，我们也尽了一份哦，我们尽的那一份就是我们犯错，我们犯罪哦，让神呢表现得好像衬托得更好哦，更荣耀哦。保罗说哦，这根本是那个哦，这个狗屁不通的话哦，他没有这样子讲了哦，但是他说其实这根本就是一派胡言。神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呢，就是他要做审判的工作哦，所以神的确可以发出公义的愤怒和审判哦。审判就是神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所在，神如果不审判呢，他就没有资格做神了哦。所以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呢，我们很怕神来审判我们哦。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很怕神来审判我们。可是啊，神他之所以成为神呢，他就是要做这个公义的判断哦，他就要做公义的审判。所以神如果不审判呢，他就没有资格做神了哦。审判呢是他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到此为止呢，我们可以回到今天所要探讨的主题了哈，我们要进行我们第九节的这个经文了哈。所以保罗当然可以顺理成章的说出这个，因此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哦，这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哈，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啊，如果说到这边，我们还会有一百分的人吗？还会有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错事的人吗？根本就不可能吧，对不对？如果有这个人呢，神就会好好的告诉我们，那你去看看那个哦，这个吴茂坤先生啊，他这辈子呢从来没有做过错事哦。你也可以去看那个冯世宽这个部长哦，他是一百分的。这些人呢，我就是一个标杆哦，就是一个最完全的人。但是呢，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耶稣来干什么呢？这不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吗？这些人啊，他们只是没有蒙受上帝的光照而已。如果呢，他们这个蒙受上帝的光照呢，这些话他们是讲不出口的哦。虽然他们好像是在为自己辩驳，但是呢，这个不是有没有自信的问题呀、啊，是你对自己认识多少的问题哦。你对自己认识的越清楚啊，你就知道你的问题越多啊，你身上的污点啊越多哦，不会是一个完美的人 就像我们身上如果有一些地方脏了，如果我们没有到光底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那些脏的地方在哪边。如果呢没有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这个对照一下的话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可能脸上呢有一些地方哦已经不干净了，需要整理一下了。神呢就是那个光，所以我们如果不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边。约翰福音提到就是说神就是光，凡靠近光的人呢就有希望了，但是那些作恶的人呢他是背离光，他远远的离开这个光，所以他不知道自己的问题点在哪边。只有上帝能够照亮我们整个人，而且是照亮我们内心的深处所看不到的地方。这不是保罗他自己推论出来的结果，早在1000年前、其实在这个圣经，在这个旧约圣经呢老早就这样说过了。所以接下来呢保罗要开始引经据典来说明这个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好人，都没有一个义人呢不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而是在1000多年前，保罗时代的1000多年前呢，圣经老早就这样子的记载了。保罗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提了好几次的没有，用这样子很坚定的语气来告诉大家，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好人，这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没有一个从来没有做过错事的人，从来没有。所以呢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否定寄语，非常坚决的来说明这件事情。其实他用的这段话呢是出自诗篇14篇1到3节，这个诗篇呢是1000多年前的人呢老早就记载下来就写下来的文字，所以证明1000多年前的人早就知道没有一个义人了，不用在1000多年后才发现这个事实。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上帝的话呢，我们早就知道这是一个事实的。可是对弟兄姐妹来讲，你们真的也这样认为吗？你们相信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好人吗？或许我们会有一些疑问，我们觉得世界上虽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但是也不至于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吧，至少可能有一些我们印象中的伟人或是宗教家，他们相当不错，他们会不会算得上是义人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呢？那我要说，其实这些我们公认的这些善人义人他们私底下的生活怎么样子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只有跟他相处的人才知道。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哇，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妈妈，你的爸爸好像很好好像很棒哇，那些做子女的做先生太太的都不敢讲话因为在家里面呢只有他最了解他的配偶是什么样子他的爸爸妈妈是什么德性只有他最了解，可是在外人面前呢他们不敢讲实话所以这些所谓的善人还有这些义人他们真的那么棒吗？跟问问看他们身边的人，可能他们最了解另外这些所谓的善人义人我要说其实是他们的本性还没有显露出来我们常常说，哎呦，那些人怎么那么笨当官当到贪污去我常常说，如果是你，你可能也会我怎么会呢？我说是因为你没有那个机会如果你有那个机会你可能就会心动了有人把钱送上来几百万几千万，哇，你可能就心里面开始在那个在痒痒的想不想把这些钱呢轻而易举的呢就放进自己的口袋呢？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多好，有时候是那个试探还不够大还没有临到你身上，所以你觉得哇我很棒 我都不会跌倒，这些事情我不可能去做。你不要太有自信了，是有时候是因为你对自己不了解，所以呢，你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如果呢，这个试探大一点呢，可能你就会发现你是不堪一击呀，哦，你完全守不住，在试探中呢，你的罪性可能马上就原形毕露了。我们看见保罗说，这些人的喉咙是被打开的坟墓，哦，就是说他们所出口里面所出的这些，哦，是毫无造就性可言，只是让人家听了以后呢会死气沉沉，哦，没有这个生气，哦，他们的舌头欺骗，哦，就是说这些人呢，哦，他们的话只是在拨弄是非啊，根本不足以采信，满口是咒骂，哎，毒蛇的毒意就在他们的嘴唇下，这是另外一个翻译，哦，就是说这些人所说的话就像毒蛇的毒意那样子的毒，哦，有时候我们就是说别人的话很毒的时候，哦，我们也会就是说哎呦你的话很毒，哦，就是说你这个话可能有伤害到我了，哦，伤害到别人了，哎，但是呢的确就是这样子，哦，我们常常我们的这话里面呢就是带了这个一针见血的这样致命的能力，哦，满口是咒骂苦毒，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话呢其实都是一些伤人的恶言毒语流言蜚语。这段话呢我们看见13到14节这段话呢其实特别讲到一个口舌的问题，哦，你看他讲到喉咙，讲到这个舌头，讲到这个嘴唇，讲到口，其实嘴巴其实就是一个制造问题纷争的来源，很多的是非呢都是由口而出的，哦，这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的谨慎，哦，我们这个说话的一个态度跟表达的方式。在这个新约的雅各书呢其实就已经有提到，舌头是在白体里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所以在智慧书里面呢常常提到聪明人啊，他会谨守他的口舌，哦，他会少说多听，哦，谨守口舌的人是聪明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省思一下，哦，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话说得不得体，说得太快，哦，而得罪了人，哦，伤害了人。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常常的蒙受神的光照，哦，因为如果有一个人呢就是从来说话都没有犯过错的话呢，雅各说他就是完全人。可见啊，每一个人在说话的事情上呢都曾经，哦，出过问题，哦，出现问题。保罗在这边也是告诉我们，哦，这个口舌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来源。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好像提到这些人，哦，所经过的路呢，哦，就是每言下之意就是作奸犯科呢，这些人从来不落人后，哦，好像每天所想的，哦，就是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感觉他们好像没有干过什么好事，哦，他们从来不知道哪一条路是平安的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哦，他们的眼中呢没有惧怕神，哎，那这个目中无神啊，哦，也是智慧书明确告诉我们的，不敬畏神的人呢不会有真正的聪明，哦，不会有真正的智慧，不敬畏神的人呢不可能有真正得救的智慧，知道吗？就是说不敬畏神的人呢他不会得救的啦， 他不可能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保罗引用这些经文呢，主要是要告诉我们大家，我们这些人啊，是彻彻底底从头到脚由里到外的一个大坏蛋，大坏人。你可能觉得我没那么坏，那我已经讲到了，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照我们的本相呢，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哦。也许你不会完全认同，那我觉得呢，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认识不深哦，还有上帝没有让你完全看到你自己全部的光景，就像耶稣让彼得看见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一样。当耶稣跟彼得说，今天晚上呢，你就要三次否认我。彼得说，那我口灵哦，怎么可能呢？我是什么样子的人我最清楚的哦，我最有义气的哦，我这个人最有义气的，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哦，这个伤天害理哦，这个伤害老师的事情呢？那耶稣也没有多说了哦。结果呢，当天晚上就真的三次否认主。所以啊，有时候上帝是不想让你知道，全部知道你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不然的话呢，连我们自己可能都会吓个半死，你会难以接受我是这样子这么差劲的一个人吗？那保罗在说了罗马书三章十到十八节这段话的时候呢，有些人会觉得，哎呦，感觉保罗好像是毫无章法的，把旧约的一些诗篇的话，先知的话凑在一起，然后来证明呢，全世界都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是这样子的吗？是保罗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得出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吗？我们知道这些引用的经文许多呢，都是在谴责当时候以色列中的恶人，还有那些不义的人。那可能称不上是对所有普世的人说的，但保罗在这边引用呢，其实他有一个微妙的功用哦。他引用这些谴责以色列国中的这些不义之人，来间接的应用在所有的人身上。毕竟啊，在旧约时代，如果针对神的百姓都是这么样子的不义的话，那外邦人根本更不用说了。所以他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证明呢，全世界没有一个义人。那我们接着要说，这个保罗已经既然昭告天下，全世界都找不到一个义人，令神满意的好人，那接下来要怎么办？我们只能够坐以待毙吗？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那我也继续的黑下去就好了嘛？是这样子的吗？这是他告诉我们的一个用意吗？在律法的这把尺的衡量之下呢，没有一个人是符合神的标准。谁是律法以下的人？犹太人而已吗？我们说不是犹太人，我们这些外邦人其实也有律法，对不对？在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呢，其实上次我有提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段话我曾经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他们自己的本性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律法。他们的是非之心，就是说他们的良心，可以做见证，让他们的思想呢，会互相的来评量，看哪一件事是对的，哪一件事是错的。有时候良心会控告他们自己， 有时候良心会为他们辩护。所以在那段话里面告诉我们，虽然他们没有白纸黑字的律法，但是他们的良心啊，就好像一个律法的功用，这个会引导他们哪一些事情是该做的，哪一些事情是不该做的。所以在这边，不管有白纸黑字的记载的律法，或是单凭良心佐证没有文字的律法，其实都没有人达到标准。不管是这个有妥拉的犹太人，或是凭着良心的外邦人呢，律法呢，那个神的标准呢，我们从来都没有达到过。我们从来就没有自始至终一直维持这样子的一个达到的标准。这么说来，我们就被逼到一个墙角。保罗讲这些话要把我们逼到一个角落，让你没有退路。就是律法上的话呢，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保罗把我们逼到这个墙角，就是说你们都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你们只能够接受神的审判。所以既然大家都没有做到，那只好接受没有做到的对待。就是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要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在律法之前呢，我们还能够说什么？我们还能够为自己辩驳什么吗？应该没有人能够说出半句话了哈。或许你曾经守住一些律法，守过一些标准，但是你没有办法一直守住。你可能守住了第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第三条诫命，但是呢，你可能守不住第十条诫命。所以这个律法呢，我们在他的面前呢，我们没有办法为自己辩驳什么。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到这边为止呢，我们才整个恍然大悟，原来律法没有达到那个遵守的目的。本来律法颁布给我们就是我们要去遵守，结果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只有做到定我们死罪的功用。因为你没有做到的话呢，律法就是告诉你，你没有做到，你没有做到这一点。本来律法是要让我们去遵守的，结果最后是反过来定我们的罪，他只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功用。但是这就是保罗他写罗马书到这边所要告诉我们的结论吗？是神要我们，是神的一个所要的一个结果吗？就只是把全世界的人告诉他们，没有一个义人，把全世界的人打趴在地上，就这样子而已吗？其实好戏还在后头。如果我们再往下看，保罗要陈明这个事实呢，就是告诉所有的人啊，告诉全人类啊，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善行做好事达到神的那个要求，达到神的那个标准。他写这番话的一个目的呢，其实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处境啊很堪虑。我们自己的这个状况非常危险。如果一个人啊从来没有去过做过身体检查，他从来不会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子。那他也不知道，或许他现在可能已经危在旦夕了。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危险呢，其实反而更好，是为了要帮助他，是为了要拯救他脱离这样子的一个险境。这才是保罗花了这么多时间在陈明第一章第二章叙述的一个用意。他的用意呢， 接就是其实要告诉我们底下要怎么样子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处境。这个健康检查就好像是律法一样，律法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目前的光景是怎么样子。律法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作用，让我们有病识感，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这个人有很多的问题，不要再让我们自以为多健康而不需要去找医生，不需要去就医。就像有一个老妈妈，她陪人家去医院看病，然后呢她那一天陪人家去看病的时候呢，这个神对她说你也要顺便检查一下哦。她说怎么可能啊，我是陪人家来看病呢，我身体呢健康的很，我哪需要去做身体检查。可是她听了这个声音以后呢，她很不安哦，她还是去做了一个身体检查，因为人都已经到医院来了嘛，陪人家来看病。结果呢检查出来的结果呢，他身上有肿瘤，也就因为这样子检查出来有肿瘤呢，他立即的做了一些及时的处理呢，而挽救了他的这一条宝贵的性命。所以如果没有律法呢，我们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哪一些方面没有达到神的要求，我们不知道我们触犯了神的哪一些诫命。所以我说律法呢就很像一面镜子，就很像一面镜子，如果没有镜子的对照呢，我们不知道自己目前自身的状况是怎么一回事。那如果我们已经发现原来我们身上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们怎么还能够安心的过日子呢？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去面对，没有去处理的话呢，我们怎么还能够每一天若无其事的这个安安心心的度日呢？如果哪一天我不小心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怎么办呢？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我要怎么去见这位上帝呢？如果有这位上帝的话，我要怎么去面对他呢？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其实很简短的分成两个段落。首先呢是告诉我们大家自己呢没有一个人呢自己比别人强，因为已经证明全世界都落在恶者的手下，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错事的人，没有一百分的人。那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面对律法呢，其实都会抬不起头来，因为我们说律法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你看看你哪里脏了，你哪里没有达到神的一个标准，你哪里触犯到这些神的诫命。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和事实呢，那是要让我们能够脱离这样子的一个险境。我们其实都需要蒙拯救，我们其实都需要被拯救。有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好像很好，生活的日子过得很充实，觉得没有被救的需要，其实那只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到底有多么的危险，他们没有被神的话来检验，就好像他们没有做健康检查，他们没有被神的光来照射到，所以他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情况如何。但是我们这些脱离困境的人呢，我想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义务，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我们不能够像他们一样的无知，迷迷糊糊浑浑噩噩的过每一天。所以我们接着要透过这首诗歌来思想，人们走过我们身旁的时候呢，他们的眼中是流露出什么样子的一个眼神呢？他们心中的空虚与愁烦，走向一条未知的道路，人生的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掩饰心哭泣。其实他欢笑中呢在掩饰他们 内心的那个空虚，只有耶稣能够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在美梦破灭之时，上帝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道人们需要主？我们要一同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掩饰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我们一同起立来唱。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掩饰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
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我们一同来领受祝福。天父，我们来到了你面前，知道我们都有许多的罪，愿你来洗清我们的罪。主，愿你使用我们把福音传扬出去，因为有许多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朋友和我们过去一样也沉溺在罪中。愿你使用我们，让把福音传出去，让我们也知道，主，我们过去被罪恶所辖制，现在信靠你得蒙自由、喜乐、平安、恩典，这是多么有福的事。主啊，愿你的福音透过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荣美。谢谢恩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领，常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祝福祷告，愿神亲自赐福您和您的一家。